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周惠达，字怀文，是张武文安人。他的父亲周信年轻时在周郡任职，历任乐乡、平书、平城三县的县令，都以廉洁能干著称。周惠达年幼时就有志向和节操，喜欢读书，容貌俊美，进退举止得体，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敬重他的。北魏齐王萧宝寅任瀛州刺史时，召来周惠达和河间人冯景同在官署中，非常礼遇他们。等到萧宝寅回朝，周惠达跟随他进入洛阳，领军袁府权势倾动朝野。周惠达曾通过萧宝寅与袁府交谈，袁府感叹并器重他，在座中赠给周惠达衣物。孝昌初年，北魏临淮王袁玉北伐，任命周惠达为府长留参军。等到末期丑奴等人作乱，萧宝寅西征，周惠达又随他进入关中。萧宝寅后来与贼军交战不利，退兵返回，朝廷仍任命他为雍州刺史，派周惠达出使洛阳。还没等他返回，萧宝寅反叛的阴谋就在京师传开了。有关部门因为周惠达是萧宝寅的使者，准备逮捕他。他于是私自骑马赶回，到潼关时遇到大使杨侃。杨侃对周惠达说，萧氏的叛逆阴谋已经形成，为什么要自投罗网？周惠达说，萧王被身边的人所误导，我现在前去，希望能使他改变主意。到达后，萧宝寅反叛的迹象已经显露，无法弥补，于是任用周惠达为光禄勋、中书舍人。萧宝寅失败后，众人都逃散了，只有周惠达等几个人跟随他。萧宝寅对周惠达说，人生富贵时，左右的人都说要敬节，等到遭遇危难，才知道谁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。贺拔岳俘获萧宝寅送往洛阳，留下周惠达担任府祭酒，供给他衣服和马匹，随即参与议事。贺拔岳任关中大行台，任命周惠达为从事中郎。他曾出使到洛阳，北魏孝武帝与周惠达谈论当时的祸难。周惠达陈述天下形势，讲述贺拔岳有忠诚节操，一心以忧虑国家、平定祸乱为己任，言辞激切，皇帝非常赞赏他。回来后，他将情况全部禀告贺拔岳。贺拔岳说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命于君主，难道有贪图别人的荣华富贵而不担忧他的祸难的吗？你所奏报的正是我的心意。从此更加受到亲近和礼遇。贺拔岳每次征讨，常命周惠达留守，后又调任贺拔岳的府署。贺拔岳被侯莫陈月杀害，侯莫陈月得到周惠达，想给他官职。周惠达以有病为借口推辞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于是逃入汉阳的麦积崖。侯莫陈月被平定后，周惠达归附太祖宇文泰，随即被任用为秦州司马，安抚陇右地区。等到太祖任大都督总管起兵于雍州，又任命周惠达为府司马，并委以重任。北魏孝武帝下诏让太祖娶冯异长公主，任命周惠达为长史，前往洛阳迎接。到达潼关时，遇到孝武帝已经西行，于是命令周惠达先行。太祖对周惠达说，昔日周氏东迁依靠晋国和郑国，如今皇帝流亡来到关右，我虽然不称职的担任此任，但才能愧对古人，你应当尽力共同成就功业，以取得富贵。周惠达回答说，我周惠达做官多年，适逢民工匡正天下的时机，富贵之事不是我敢奢望的，只希望民工的威德遍布天下，我能够尽一点微薄之力，那么志愿就满足了。太祖任大将军、大行台，任命周惠达为行台尚书、大将军府司马，封文安县子，食邑三百户。太祖出镇化州，留下周惠达处理后方事务。当时正值丧乱之后，各项事务多有缺失。周惠达制造兵器，储备粮食，检阅士兵马匹，以接济军国事务，当时很依赖他。任安东将军，受太子少傅，晋爵为伯，增加食邑三百户。不久任中书令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累计至九百户，加授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统四年，兼任尚书右仆射。同年，太祖与魏文帝东征，周惠达辅佐卫太子留守，总设留台事务。周惠达先后辞让，皇帝亲笔诏书回答说，西顾无忧，只有你担当此任。萧何，寇恂那样的重任，深切寄托于你。 等到邙山战败，人心惊惶，赵清却率领东迁的居民占据长安子城反叛，周惠达侍奉太子出渭桥以北抵御。军队返回后，赵清却等人被处死，受吏部尚书。过了很久，又任右仆射。自从官右地区初创，礼乐制度缺失，周惠达与礼官曾简就有规章，至此礼仪法度逐渐完备。魏文帝在朝会上演奏音乐时，回头对周惠达说，这是你的功劳，不久受仪同三司。周惠达虽然身居显要职位，但性情谦逊退让，善于居于人下，尽心勤勉公事，提拔优秀人才，因此人们都尊敬并归附他。大统十年去世，儿子周提继承爵位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因为周惠达在前代有显著功绩，追封他为萧国公。冯景，字长明，年轻时与周惠达志趣相同，结为好友。延昌年间，梁人侵略徐州、扬州，冯景对萧宝寅说，如今梁寇欺凌，朝廷想寻求安定边境的将领，大王如果能率先效力，不仅可以洗雪家国之耻，也是保全身家性命的长久之策。萧宝寅认为他说得很对。等到萧宝寅任大都督，任命冯景为公曹参军。后来萧宝寅任右仆射，引荐冯景进入尚书省，兼领尚书都令史。正光年间，萧宝寅任关西大行台，又赞授冯景临江将军，兼领大行台都令史，跟随萧宝寅征讨。萧宝寅准备举兵反叛，冯景坚决劝谏，萧宝寅不听。萧宝寅失败后，冯景返回洛阳。朝廷先前听说冯景有过劝谏之言，所以赦免了他，受奉车都尉。汝阳王袁枢招任陇右大行台，启奏任用冯景为行台郎中。贺拔岳任大都督，又任用冯景为从事中郎。太祖平定侯莫陈越后，授冯景为洛阳郡守，不久兼任行台左丞，留守袁州。北魏孝武帝西迁难，封冯景为高阳县伯，食邑三百户，升任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，加授瀛州刺史。大统初年，代理荆州事务，后来因病去世。杨宽，字景仁，是弘农华阴人，祖父杨恩任北魏镇远将军、河间内史，父亲杨军博学强记，考中秀才，授大理评，转任廷尉正，多次升迁，历任洛阳令、左中郎将、化州大中正、河南尹、廷尉卿、安北将军、骑兵尚书、北道大行台、衡州刺史、怀朔镇将，在镇所去世。追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追封临真县伯，谥号公。杨宽年少时就有大志，每次与儿童们一起游玩时，一定要选择高大之物坐在上面，见到的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。长大后颇能撰写文章，尤其崇尚武艺。20岁时受奉朝请，适逢杨军出镇衡州，杨宽请求跟从效力，于是改授将军，高缺戍主。当时柔然已经混乱，其主阿那归前来投奔，北魏皇帝派使者接纳他，下诏命杨军率兵护卫护送，杨宽也随从，因功受行台郎中。当时北边贼寇围攻镇城，杨军去世，城中的百姓推举杨宽守城防御，不久城被攻陷，杨宽于是向北投奔柔然。后来征讨镇城贼寇，打败了他们，杨宽才得以返回朝廷。北魏广阳王元申与杨宽一向交好，元申犯法获罪，杨宽被逮捕。北魏孝庄帝当时任侍中，与杨宽有旧交，将他藏在家中，遇到赦免得以免罪，受宗正成。北海王元昊从小器重他，当时任大行台，北征葛荣，想起奏任用杨宽为左右丞，参与谋议。杨宽以孝庄帝厚恩未报为由推辞，认为道义上不能见利而动，元昊没有答应。元昊的妹夫李神鬼对元昊说，杨宽是义士，普通人的志向尚且不能强迫改变，何况是义士呢？大王现在强迫他前往，恐怕他也不肯为您所用。元昊于是作罢。孝庄帝即位，授杨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兼领河南尹城，代理洛阳县令。行搞反叛，杨宽以都督身份跟随太宰、上党王袁天穆讨伐平定，就地受通直散骑常侍。军队尚未返回，适逢元昊从梁进入洛阳， 孝庄帝出居河内。袁天目恐惧，无计可施，召集众将谋划。杨宽说，吴地之人轻浮急躁，不是大王的对手，况且他们孤军深入，失老兵疲，强弩之末，能有什么作为呢？希望晋职攻取成皋，会合兵力于伊洛地区平定叛逆，在此一举。此事容易如同摧折枯朽，大王有什么可迟疑的？袁天穆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率军赶往成皋，命令杨宽和尔朱能为后援。不久，因为众人议论认为不可行，于是回师赶往石际。杨宽夜行迷路，延误了期限。众将都说，杨宽年轻时与北海王交游，如今不会来了。袁天穆回答说，杨宽不是轻易改变立场的人，他停留耽搁必定有其他原因，我当为各位保证他。话音刚落，侦察骑兵报告杨宽到了。袁天穆拍着大腿笑道，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来。立即出帐迎接，握着他的手说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随即赐给牛三十头，车五辆，棉绢十五车，羊五十只，与袁天穆一起到太行山谒见孝庄帝，受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，仍任都督，跟随平定河内，进军围攻北中城。当时梁将陈庆之作为袁浩的军队防守北门，袁天穆停马在围城外，派杨宽到城下劝说陈庆之。杨宽先报上姓名，然后与他交谈，详细陈述利害关系，劝他早日投降。陈庆之不回答，过了很久才说，贤兄杨戬，辅军将军在此，很想见你。杨宽回答说，我兄长既然力屈于王威，身陷逆党，作为人臣的道理何必相见？刚才之所以先通报姓名，难道不知道兄长在那里吗？只是因为诚信不被怀疑，忠诚是美德罢了。我的兄弟，幸好不必多言，你应当考虑良策，自求多福。袁天穆听到后对身边人说，杨宽真是异于常人，为何如此不顾惜自己的行迹，从此更加敬重他。孝庄帝复位，授杨宽为中军将军、太府卿、化州大中正，封澄城县伯，食邑三百户。尔朱荣被杀后，他的堂弟尔朱世龙等人率领部曲烧毁城门，出据河桥，又回军逼近京师。升任杨宽为镇北将军、史持节、大都督、相机抵御。尔朱世龙对杨宽说，难道忘了太宰相之之恩吗？杨宽回答说，太宰以礼相待，不过是人臣之间的交往罢了，今日之事，事是君的长节。尔朱世龙北逃，杨宽追到河内。不久，尔朱兆攻陷洛阳，囚禁孝庄帝。杨宽无法返回洛阳，于是从成皋投奔梁朝。到达建业后，听说孝庄帝被杀，杨宽发丧敬礼。梁武帝认为他重义，待他很优厚，不久以礼送他回国。到达下邳时，尔朱仲元起奏恢复杨宽的官职爵位，留任大行台吏部尚书。孝武帝初年，改授杨宽为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监管内廷典书事务。当时夏州戍兵数千人占据兖州反叛，夏诏命杨宽兼任侍中，节制各军讨伐平定。中尉齐俊与杨宽有旧怨，以其他罪名诬告他，弹劾他。孝武帝对侍臣等说，杨宽清廉正直，朕深知他无罪，但不能阻止法官的弹奏。案件下到廷尉，不久得以申辩昭雪，又授黄门侍郎兼五位将军。孝武帝与齐神武帝高欢有矛盾，于是招募骑兵勇士，大量增加宿卫，任命杨宽为河内大都督，总领禁军，跟随孝武帝入关兼吏部尚书。记录随从护驾的功劳，晋爵为华山郡公，食邑1200户。大统初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傅、仪同三司。大统三年，出使柔然，迎接魏文道后。大统五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东雍州诸军事、东雍州刺史及其本州。大统十年，转任河州刺史。大统十六年，兼任大丞相府司马。朝廷商议想要经营汉川，而梁朝移封侯萧洵，固守南郑。大统十七年，杨宽跟随大将军达西武征讨。梁武灵王萧纪派将领杨干运率兵万余人救援萧洵， 达西武命令杨宽督率开府王杰、贺兰愿德等人截击。军队到达白马，与杨干运会战，击败敌军，俘虏斩杀数千人。军队返回后，授南滨州刺史。魏废帝初年，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将作大监，因事免职。魏恭帝二年，授廷尉卿。世宗初年，授大将军，增加食邑1200户。跟随贺兰祥征讨吐谷浑，击败敌军，另封宜阳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授小冢宰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，下诏命杨宽与林旨学士参定京籍。杨宽性情通达机敏，有气量见识，多次担任数州长官，号称清简，历任台阁官职，有称职的美誉。但他与柳庆不和睦，想罗织罪名惩治他，当时的舆论因此颇有讥讽。保定元年，授总管梁兴等19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同年在州去世。追赠华、陕、余、上、陆5州刺史。儿子杨继继承爵位。大相末年，官至上仪同大将军，于部下大夫。宽有两个兄长，穆和简。穆字少叔，北魏永安年间被任命为化州别驾。孝武帝末年，宽请求将澄城县伯的爵位让给穆，皇帝下诏同意，于是任命穆为中军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又任命为车骑将军，都督滨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。穆在家中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化州刺史。简字景泽，仪表魁梧，有才能品行。北魏正始年间，出任侍御史，加授奉朝请，升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孝昌年间，被任命为镇远将军、顿丘太守。还没等到上任，元昊上奏请求让他随军。建义初年，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左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元昊攻入洛阳，授任他为辅军将军。孝庄帝复位后，他被免职在家。不久，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都督颍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。建明年间，加授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孝武帝初年，被任命为卫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他为政崇尚宽厚仁惠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得以安居。孝武帝西迁难，他被任命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年，以本官代理东秦州事务，加授史持节、当州大都督。他跟随大军在沙苑击败齐申武帝高欢，被封为夏阳县侯，食邑800户。大统七年，兼任大丞相府资议参军，出京担任都督东雍华2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化州刺史。大统八年，在家中去世。追赠他原有官职，谥号为晋。柳庆字更兴，是解县人。他的五世祖柳公在后赵做官，担任河东郡守。后来因为前秦后赵战乱，就率领百姓向南迁徙，定居在汝水、颍水之间，因此在江南世代为官。祖父柳须曾任宋同州别驾、宋安郡守。父亲柳僧袭曾任齐奉朝请。北魏景明年间，柳僧袭与豫州刺史裴叔业占据州城，归附北魏，历任北地、颍川二郡郡守、扬州大中正。柳庆自幼聪慧机敏，有气量。他博览群书，但不拘泥于章句之学，喜欢喝酒，擅长应对。13岁时，有一次晒书，父亲柳僧袭对他说：“你虽然聪明，但我还没有特意考验过你。”于是让柳庆从杂赋集中取出一篇赋，共1000多字，柳庆站着读了3遍，就能背诵出来，没有遗漏。当时柳僧袭任颍川郡守，该郡靠近京城郊外，百姓中豪强大族很多。将要选拔乡官时，这些人都依仗权贵势力争相来请托，选拔任用的事因此迟迟未定。柳僧袭对几个儿子说：“权贵们来请托，我一个都不用。他们的使者想要回去，都必须有答复。你们各自按自己的想法替我写回信。”柳庆于是写了草稿说：“下官受命治理大邦，选拔官吏之日，有才能的就禁用，无德无能的就罢退，这是朝廷的常典。”柳僧袭读完信，感叹说：“这孩子有气概，大丈夫理当如此。”就按照柳庆所写的草稿回复。 柳庆初入仕途担任奉朝请。柳庆过继给第四叔，后来遇到生父的丧事，议论的人认为他不应为生父服重丧。柳庆哭着说，礼制是依据人情而定的，如果对于过继的家庭本来有斩衰的丧服，那可以改变这个丧服从那个。如今四叔去世已久，情势已无法追捕，怎么能剥夺礼制，违背人的天性。当时的舆论无法压制他，于是他服丧期满。安葬之后，他又和几位兄长背土筑成坟墓。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中坚将军。魏孝武帝将要西迁时，任命柳庆为散骑侍郎，乘驿马入关。柳庆到高平拜见太祖，共同讨论时事。太祖就请求奉迎皇帝车驾，并命柳庆先回去复命。当时贺拔胜在荆州，皇帝平退左右对柳庆说，高欢已经屯兵河北，关中的军队既然还没到，朕想去荆州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柳庆回答说，关中京城千里，是天下的强国，宇文泰忠诚奋发，是朝廷的良臣，凭借陛下的圣名，依靠宇文泰的才干力量，进可以向东而制服群雄，退可以闭关而巩固帝王之都，这是万全之策。荆州不是要害之地，兵力又少弱，外受梁寇逼迫，内要抵抗高欢党羽，这是危亡之地，哪里足以巩固大业？以臣的判断，未见其可行。皇帝深为采纳。等到皇帝西迁，柳庆因母亲年老没有跟随，独孤信镇守洛阳时，他才能入关，被任命为相府东河祭酒，兼任祭事，转任护曹参军。大统八年，升任大行台郎中，兼任北化州长史。大统十年，被任命为尚书都兵，郎中依旧，并兼任祭事。当时北雍州进献白鹿，群臣想要起草表彰祝贺。尚书苏绰对柳庆说，近代以来文章浮华奢靡，到了江南更加轻浮浅薄，洛阳的后晋之事不断模仿，相公治理百姓规范事务，你掌管文翰，应当撰写这篇表彰，以革除以前的弊端。柳庆提笔立刻写成，文辞间有文采和质朴。苏绰读了笑着说，旨局尚且可以移植，何况是才子呢。不久以本官兼任雍州别驾。广陵王元兴是北魏的宗室近亲，他的外甥孟氏多次横行霸道，有人告发他偷牛，柳庆抓捕审讯得到实情，急速命令将他关押。孟氏毫无惧色，对柳庆说，今天如果给我带上枷锁，以后又怎么脱下来？元兴也派使者便说孟氏无罪，孟氏因此更加骄横。柳庆于是大规模召集僚属，严厉陈述孟氏依仗权贵亲戚侵害暴虐的情况，说完就下令用杖打死他。此后贵戚都收敛手脚，不敢再侵害暴虐。有个商人携带20斤黄金到京城交易，寄住在别人家里，每次要外出常常自己拿着钥匙，不久箱子锁闭和原来一样，却丢失了黄金。商人认为是主人偷的，郡县审讯，主人于是被迫认罪。柳庆听说后感叹，于是召来商人问道，你的钥匙经常放在哪里？回答说，经常自己带着。柳庆说，是否曾与人同住？回答说，没有。与人同饮过吗？回答说，日前曾与一个僧人两次畅饮，喝醉后白天睡觉。柳庆说，主人只是因为痛楚自污，不是盗贼，那个僧人才是真正的盗贼。立即派利益逮捕僧人，僧人却带着黄金逃匿，后来被捕获，全部追回丢失的黄金。大统十二年，将36曹改为12部，下诏任命柳庆为祭部郎中，别驾依旧。有一户人家被抢劫，郡县侦查，不知盗贼所在，被囚禁的邻近居民很多。柳庆认为，贼徒既然众多，似是乌合之众，既然不是旧交，必定相互猜疑，可以用诈术求得。于是制作匿名信，多张贴在官署门口，说我们一起抢劫了胡家，同伙混杂，终究害怕泄露，现在想自首，又怕不免被诛杀，如果允许先自首的人免罪，便来告发。柳庆又张贴免罪的告示。过了两天，广陵王元兴的家奴反绑双手在告示下自首，因此追究下去，全部抓获了同党。柳庆的守正明察都像这样，他常常感叹说， 从前愚公断案无私，修建高门以待封赏。倘若这话应验，我大概差不多了。大统十三年，封清河县南十邑200户，兼尚书右丞，代理祭部。大统十四年，正任右丞。太祖曾对安定国陈王茂发怒，要杀他，但并非他的罪过。朝臣都知道，但没有人敢进谏。柳庆于是进言说，王茂无罪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太祖更加愤怒，声色俱厉，对柳庆说，王茂应当处死，你如果证明他无罪，也须连坐。于是将柳庆抓到他面前。柳庆言辞气概不屈，高声说，我听说君主有不通过事理的叫不明，臣子有不争辩的叫不忠，我仅竭尽余诚，实在不敢爱惜性命，只是怕您成为不明之君罢了，希望您深思。太祖于是醒悟而赦免王茂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太祖默然。第二天对柳庆说，我不采纳你的话，致使王茂冤死，可赐给王茂家钱帛，以彰显我的过错。不久晋爵为子，增加十邑300户。大统十五年，加平南将军。大统十六年，太祖东征，任命柳庆为大行台右丞，加辅军将军。回师后转任尚书右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初年，被任命为民部尚书。柳庆仪表端庄严肃，处理机要明辨。太祖每次发布号令，常让柳庆宣读。他天性刚直，无所回避。太祖也因此深深信任倚仗他。魏废帝二年，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初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仆射，兼著作。六官建立后，拜司会中大夫。孝明帝登基，赐姓宇文氏，晋爵平齐县公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1500户。晋公宇文护起初摄政，想迎柳庆为心腹，柳庆推辞，颇为违背旨意。又与杨宽有嫌隙，等到杨宽参与政事，柳庆于是被疏远猜忌，出京任万州刺史。世宗不久醒悟，留任雍州别驾，兼京兆尹。武成二年，被任命为宜州刺史。柳庆从担任郎官，直到司会、府库仓储，都是他的职责。等到在宜州时，杨宽担任小冢宰，于是囚禁柳庆的旧吏，寻求他的罪过。审查了60多天，有的吏员死在狱中，始终没有说出什么，只得到几匹多余的锦。当时的人佩服他的廉洁谨慎。保定三年，又入朝任司会。在此之前，柳庆的兄长柳贵任卫星郡守，被贼人黄宝杀害。柳贵的三个儿子都幼弱，柳庆抚养得很周到。后来黄宝率众归顺朝廷，朝廷以优厚礼仪对待。过了几年，柳贵的次子柳雄亮在长安城中白天亲手杀了黄宝。进宫宇文护听说后大怒，逮捕柳庆及诸子侄都囚禁起来，责备柳庆说，国家的宪纲都是你们所制定的，虽然有私怨，怎么能擅自杀人。回答说，我听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共一国，民公以孝治理天下，为何在此事上责备呢？宇文护更加愤怒，柳庆言辞神色无所屈服，最终因此免祸。天和元年12月去世，时年50岁，追赠夫随丹三州刺史，谥号为景。儿子柳基继承爵位。柳基字匡时，年少时有美好的声誉，风度仪表辞令，为当世所推崇。历任小纳言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宗中大夫。大象年间，任御正上大夫、化州刺史。柳基的弟弟柳弘字匡道，年少聪颖，也擅长草书隶书，博览群书，辞才雅致丰富，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。出仕为中外府记事参军。建德初年，被任命为内史上侍，历任小公尹、御正上侍。陈朝派遣王衍明来聘问，高祖命柳弘慰劳他。王衍明对柳弘说，来的时候到了蓝田，正逢滋水暴涨，所携带的国信落水顺流飘走了，现在所进献的是从随从官吏那里借来的，请下令给下游的人，现在为追寻此物。柳弘说，从前淳于髡献空龙，遣使称赞为美谈，足下借物进献，难道是陈军的命令吗？王衍明惭愧不能回答。 高祖听说后嘉奖他，将王衍明所进献之物全部赐给柳红，并命他回访。他因对周祥敏捷，被当时人称道。出使回来，拜内史都上士，升谕正下大夫。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31岁。高祖非常惋惜，追赠晋州刺史。杨素作累文说：山阳王弼，风流常侍；颍川荀粲，零落无实；修竹加持，永绝梁园之富；长阳应沼，无负洛川之文。他被室友痛惜到如此程度，有文集流传于世。柳庆有三个兄长：柳卓、柳球、柳贵。柳球、柳贵各自有传。柳卓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任为临淮王记事参军使。儿子柳代为，字孝孙，深沉有度量，年少好学，身高8尺3寸，仪态优美，善于应对。韩贤素任洛州刺史，召他为主簿，后来与朱父归附朝廷，太祖征召他为参军。当时侯景在长江以东作乱，太祖命令代为出使江州、颍州，与梁朝的少陵王、南平王通好。戴维走到安州时，正遇上贾宝等人反叛，戴维就假托太祖的书信安抚他们，他们随即投降归附。到达颍州后，拜见少陵王，详细陈述太祖的意图，少陵王就派他跟随戴维回去复命。因为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被授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17年，太祖派大将军达西武经营汉川，任命戴维为治行台左丞，随军南征。当时梁朝的移封侯萧洵据守南郑，达西武攻打未能攻克，于是命令戴维入城劝说萧洵道：您所依仗的是险要地形，所依赖的是外援，所据守的是百姓，如今王师深入栈道，长驱直入汉川，这说明您所屏障的险要不足以固守，五星在前面陷落，白马在后面破亡，其余川谷中的酋豪因道路阻隔而不敢前进，这说明您所期望的外援不可依赖。至于顾念亲属，惧怕诛灭，贪图荣华富贵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大军齐聚，常为四面包围，杀戮逃亡者以劝勉安居者，奖赏先降者以招抚后服者，人人都怀有转祸为福的打算，家家都图谋安定的计策，这说明您所统辖的百姓不可守。况且您的本朝丧乱，社稷无主，尽忠将托付给谁？死节不足以成名，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可取。我听说贤者审时度势而行动，智者利用变化而立功，如今为您考虑，不如赤膊到军门，归命于下属官吏，使百姓免于涂炭，保全身体发肤，以尽孝道，这样必定能佩戴亲子绶带，分封土地，授予归域，民众当世，功业光耀后代，怎能比得上进退无惧、身名俱灭呢？萧洵认为他说的对，后来就投降了。魏废帝元年，出任谢县令。2年，加授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次年，转任汾阴县令，揭发奸邪隐伏之事，百姓既畏惧，又怀念他。世宗初年，入朝任地官上士。武成元年，受帅都督，治愈博下大夫，升任武藏下大夫。保定3年，受大都督。4年，加仪同三司、中外府院。天和6年，封康城县南10邑500户，转任直方中大夫。3年，受兵部中大夫。虽然多次调动职务，仍兼领武藏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守丧期满后起复为直方中大夫。5年，转任武藏中大夫。不久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总共担任重要职务10多年，处理事务没有积压，官府清正严明。当时乔王宇文简担任益州总管，汉王宇文赞担任益州刺史。高祖于是任命戴维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兼任益州别驾，辅佐两位亲王，总掌军事和民政。建德年间，大军东征，征召戴维为前军总管、齐王宇文宪府长史。平定北齐后，因攻受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加10邑1000户。陈王宇文纯出镇滨州，任命戴维为滨州司会、滨州总管府长史。6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5岁，谥号为凯。 儿子做继承爵位。做年少时就有名誉。大象末年，任宣纳上士。使臣曰，周惠达被宝银礼遇，杨宽承受晋泰的恩惠。后来萧氏获罪，庄帝出居，他们能在寇戎中艰难共处，不因兴亡而改变思虑，在危难中崎岖前行，不因险阻而改变心意。这确实是始终如一之事。柳庆整肃衣冠，立于朝廷，怀有不顾自身的节操，临官从政，彰显清白的美德。他们都遭逢星运，各自施展志向才能，在晋身中声誉隆重，在端魁中名望隆起，并非虚言。然而柳青畏惧回避权宠，违逆宰臣，虽然一时受屈，却实际上在千年之后得以伸张。